和世界上的人一样，他就要离俗归耶和华。第二节最后一句，离俗归耶和华。离俗这一个字就是第三节，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远离就是离俗这个字。所以人都能够喝酒，清酒浓酒都可以喝，但是我奉献给神我就不喝了，看到没有？我把自己
神治的人不可以啊，
啊，
神治的人叫牧师神父了
啊，
啊，本来不可以喝酒了。
哎，那么我们讲哈，等等我们来说现在的情况哈。那么这是在旧约，一个人你要把你自己分辨出来给神，就是说我只能说让神的事情使我喜乐，不用酒来使我喜乐，因为酒是属世的东西，所以他就分辨出来。浓酒这一个字就是喝醉啊，民数记第三节的这个浓酒就是要喝醉，它就叫做浓酒。好，你看发酵的东西都不可以，清酒浓酒做的醋都不可以。为什么做的醋不可以？因为发酵，酵是指的醉来讲的。好，那么在旧约一个人分辨出来归神，你就不要让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吸引你，好不好？那么在我们新约里头也是一样，新约里头那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你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世界这个酒实际上还不只是带着酒这个意思，乃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能够使我用世界的东西来使我满足，使我喜悦的，使我快乐的。有的人听 CD 就能够满足了，对不对？有的人一看 VCD 也满足了，就是这些外面的东西使我满足的，这种东西都代表了放荡。所以你看那些青年人卡拉 OK 那些跳吃这个摇头丸了，这些东西又跳又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使他兴奋。基督徒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好，所以这里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有使我放荡的事情我都不能做，这是一个。所以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要管理我，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管理。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好不好？圣经里有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喝酒？你们记得提摩太有一点胃病，是不是提摩太胃病？保罗就告诉他，你不可照常人去喝水。你听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二十三节，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你看，这个酒难道做医病啊？好不好？对提摩太是不是喝点酒啊？医他的病，胃里不好，酒可以消毒吗？杀细菌吗？保罗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么意思说必须的时候你可以喝点酒，但是你是牧师也好，神父也好，你喝酒的目的是要解你的愁，是要心里愉快啊，要借着酒来愉快，甚至于喝醉，在教会里头我心里不高兴不舒服怎么办？我就回去喝酒，喝酒就忘记了。
这也是治病
啊！啊，这就不叫治病了，这个就不对了。你要靠圣灵啊！你既然是一个传道人，又是神父又是牧师，你怎么不去仰望主啊？解决问题不是喝酒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个提摩太酒，有的人就讲我喝一点酒，叫做提摩太酒啊，这个就不对了，好不好？所以喝酒的问题在基督徒的身上，乃是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不要用酒来使你得到满足，你要被圣灵充满，不要放荡，
像我们煮东西时候加点酒的作用，那个
啊，那个不是的，那个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那个不是喝来使你满足，使你放荡，使你以酒解愁啊。
全家人到聚会了，大家喝酒，那个算什么？这算是蛮
吉
利
那么不，我就举个例来讲哈，这个全家人你在一起哈，你说我们喝一点酒庆祝庆祝啊，
香槟
啊，
就喝
啊，我想你就那是全家人呢，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不是说喝酒成了我自己解愁了，是一家人在一起，这个也不同了，
今天没有今天
啊。那么再，那么我再举一个例，犹太人，他们喝的酒一般都是用葡萄做的，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所以你们记得主耶稣，他们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都要喝一点酒的，好不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他们杯饼的时候，这个饥饿，那个饱足。那个又是酒醉，好不好？这个就不好了啊，基督徒来是不好的。所以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他是喝一点，他们都是喝酒的啊。我想一个家庭你喝一点酒，你不是为了醉酒，不是我们吵了架我喝点酒消消愁啊，不是这一个问题，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他因为喝酒喝成了习惯了，有瘾了，成了瘾了，所以每一餐他都要喝酒，成了这么一种情况，每一餐都要喝了。那么这一个就要根据圣灵的带领了。如果你都不平安，你就不要喝啊。那么我是说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嘛，这个弟兄五十几岁才信主，他是电工啊，在大陆啊，他帮别人修电灯啊，修这个，他要爬那个电线杆嘛，所以平常也很累的。那么我每一次他回家来，他都要喝一杯酒，就喝一杯，每一餐饭要喝一杯。他的姊妹也知道，他的太太也知道，就给他倒一杯酒，做两个下酒菜，回来以后就让他先吃，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年了。后来他信主得救了，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他又要喝酒，他的师母也给他准备好了酒喝下酒菜。这个酒拿到嘴巴里要喝的时候，他就好像喝不下去了，他把这个酒摆下来，他就问他的师母，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基督徒能不能够喝酒啊？他里头就有点不平安了，你看到没有？原来他没有问题，现在是基督徒里头有一点不平安。他的师母就讲，明天去问那个传道人，传道人说可以喝你就喝，传道人说不能喝你就不要喝。他就问传道人，好，但是今天我已经给你倒好了一杯酒了，菜也做好了，你就喝吧。他就拿起杯来，听他太太的话，想要喝，可是正要喝的时候，里头还是不平安，他就把酒放下来。他说这样好啊，我明天问了传道人，我再喝。实际上他不用问传道人，圣灵已经在里头做工了。像他这个年纪，我们常常听别人讲。心脏病的人喝一点酒有好处，是通血管的，那也许作为治疗有点好处，或者葡萄酒啊很淡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上了瘾，都得要喝酒，而且是烈性的酒，对身体不一定有好处，对心脏病也不一定好处，那个也在医学上来讲也使你的肝脏硬化，这就没有意思，好不好？我是说现在的情况。那么圣经里这里今天我们讲的二十八章是说要把这个酒作为奠祭献给神啊，献给神。那么民数记二十八章把奠祭献给神，那么是说是神喜乐，是神喜悦，好不好？那么这里半馨，今天我们读的十四节，一只公牛要奠酒半馨，馨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一个装液体的一个量，就像我们现在是说一个 liter 啊，这个量半馨呢，就也许就是比方来讲，就像我们现在半个 liter 啊，这是因为牛比较大，所以酒也用得多。 那么十四节一只公羊要奠酒一心三分之一，这是翻译的是不准确的，这样我们很容易弄错了，因为一心三分之一就是一个 liter 还要加三分之一，这就不对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三分之一个 liter， 三分之一心啊，就半心都不够，好不好？三分之一心。一只羊羔也要奠酒一心四分之一，就四分之一心啊，这是一心里面的四分之一，一心里面的三分之一，好不好？这个意思这样，就是逐步逐步减少。羊羔小，使神喜乐就少；一个顺服的牛大，使神喜乐怎么样就多。意思就是这样，好不好？旧约它就是这个概念啊，概念。好，现在我们是把以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十一节那个约束，每一个月初在神的面前要记得啊，要献什么？每个月初第十二节、十一节啊，月初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其实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好，记得啊，牛是两只，公绵羊是一只，公羊羔是七只，好不好？就是每个月月初就要献这些东西。除了以外，十五节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公山羊和公绵羊不同，十一节是公绵羊，十五节是公山羊。山羊是代表罪，代表罪的；绵羊是代表公义的。好，这一个我们要读一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个是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要回到这个地上来，他降临到地上，当时在地上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还有很多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主耶稣就要把他们分辨出来，有一部分人是叫做绵羊，有一部分人叫做山羊，这些人都没有死，还活了，主降临的时候他们活了，死了的非基督徒不在这里头，这是活的人。三十三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右边是代表祝福的意思，所以绵羊是摆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那就是有一批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他们对基督徒有一个友好的态度，看到没有？基督徒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对他喝。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要需要他们呢？这样来对待他呢？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地上还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很多基督徒要受逼迫，在逼迫的时候有一批 非基督徒就同情这一批人了，啊，关到监狱里去看他，他们就冒着很大的危险了。
基督徒不是被提了吗？
没有，还有好多基督徒还没有被提，这三年半他在那里，没有得胜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善待了基督徒，那么所以这一批人就叫做义人，就是绵羊就代表义人，好不好？就是表义的。那么你看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这是有罪的人。所以山羊在圣经里都是代表罪，绵羊是代表义。那么这里为什么今天二十八章里头又要献一只公羊公山羊做赎罪祭呢？十五节，为什么呢？这个公山羊也代表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罪，那是我们有罪，主耶稣负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成公山羊，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要当作一个赎罪祭为我们献上，所以圣经里的公山羊都是代表罪，绵羊是代表义，好不好？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是讲到第十五节，今天我们说到十六节，讲到逾越节了。逾越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是正月十四的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他们出埃及，在黄昏那一天他们需要每一家人宰一只羊羔，宰一只羊羔，这一只羊羔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他们要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天使就越过他们而不把他们杀掉，不把长子杀掉。但是埃及人没有杀羊羔，没有羊羔的血的救赎，就把他们长子就要杀掉。这个叫逾越节，就是越过了你的房子，天使不杀你了。所以逾越节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得救，代表主耶稣的救赎，逾越节代表主耶稣的救赎。那么我们基督徒的逾越节是哪一天呢？从主耶稣的救赎来讲，那就是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过逾越节了，因为我们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得救赎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就是说你得救的那一天，你接受主耶稣那一天就是你的逾越节，你哪天得救哪天就是逾越节。好，所以你就告诉我们，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逾越节就预表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啊，这就是逾越节。好，还是十六节，正月十四日，二十八章的十六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四，正月，请我们注意，正月不是我们现在的公历或者叫西历，不是，是这个正月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律历，他们的日历啊，犹太人的 日历是正月，他们的正历正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和四月之间，时间是这个时间，三月和四月，他们的正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和四月。他们是正月的十四，就是中旬，十四就是中旬，一个月是三十天来计算，中旬他们是十四日，他们就过逾越节了。十五月十五，正月十五就是他们的无孝节。十四的晚上是他们的逾越节，十五号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是叫做无孝节了。无孝节他们就要吃无孝饼七天。我们曾经说过，孝是代表罪，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就要把罪除掉，你就要把罪都对付掉，不要说谎话，不要欺骗，不要贪心。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罪，有七天，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基督徒要完全把罪除掉，这是代表无孝节。无孝节有七天，好，你看第十八节，民数记二十八章的十八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一日他要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一天，十九节，当将两只，将那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好，这里告诉我们要献几样东西，一个是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那么这个和十一节和月所献的，你看是不是一样？月所献的要叫公牛犊两只，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记得啊，这个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就是死神满足嘛，我们刚刚讲了，燔祭不是赎罪祭，赎罪祭是针对我们的罪，燔祭就是死神满足，这是燔祭。二十节，铜线的素祭要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刚一法又是一个单位，叫做依法，这个单位就是量，量固体的东西就用依法，量面粉就用依法，量液体就用心啊，就用心。那我们这个叫做 liter、啊、我们如果量固体，那也许就用重量了， weight、啊、多少磅，我们是这样。他们当时量呢，就是用一个是量液体用锌，量固体用依法。所以二十节，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就是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好，都规定了，十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我们起头讲的，那就讲到奠酒、奠祭，这里是讲的面粉和油。二十二节，并献 医治公山羊做赎罪祭啊，这个跟耶稣一样的，要写一只公山羊为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二十三节，你们现在先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原来我们说过每天早晨不是还有燔祭要献吗？那是每天要献的，这个是逾越节献的，这个是不同，好不好？所以这样看起来他们每天早晨都要献，每个安息日要献。如果正好碰见了正月十四又是个安息日，除了每天献的还要安息日献的，还要加上正月十四献的，好不好？二十四节，一年七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好，我们知道有几种祭了，一个叫燔祭，一个叫素祭，还有一个叫奠祭，每天要献每天的。那么这个无酵节就要献七天，每天是两只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羊羔，还要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第一天还要开一个盛会，第二天就不要开盛会了，但是这个这些都要献上。盛会是什么意思？就是全体以色列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啊，让摩西来给他们说话，就要开盛会了。二十五节，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是第一天和第七天要有盛会。好，那么这里是说到七十七节是正月十五日是节气，这是七月，这是正月十五日的，有七天要献，每一天要献这些祭物，而且第一天和第二天、第七天要有盛会，这个叫无酵节。那么逾越节又不同，逾越节是当天的晚上，他们要杀羊羔。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六节，或者我们读多一点，从第二节读起。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务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割价要取点血涂在是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到腰间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了，所以十四号晚上过逾越节，他们还要杀一只羊羔啊，全家人一起吃，还不能水煮，要火烤了吃，吃不完的那还要拿火把它烧了。为什么？因为羊羔是要献给神的啊，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好不好？这是预表主耶稣救赎我们。好，这是逾越节他们要吃的，十四号晚上，十五号到二十一号，那献的祭七天又不同了，那叫无酵节，好不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五节，这里就有两个节在一起过，一个叫逾越节，正月十四号的黄昏就是晚上，另外一个就七天的节叫无酵节。逾越节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得救那个属灵的意义，无酵节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要把罪除掉， 不要再犯罪了，七天是在完全的要赎罪。好，这是这两个节的意义。现在我们请读二十六节，民数记二十八章的二十六节。七七庄稼出熟，你们献新书记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据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了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数据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你看这里有哪一个叫做七七庄稼出熟，这个叫做出熟节。好，为了要清楚一点，我们请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九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九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叫出熟节。出熟节是这过了逾越节又过了无酵节以后，然后就有出熟节了。出熟节就是庄稼出熟了，你收割庄稼，庄稼一熟了，一熟了以后，你就把这个出熟的庄稼一捆要带给祭司。他们的庄稼，比方说麦子熟了，就拿一捆麦子献给神，这个叫出熟节。出熟节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出熟第一个概念就是主耶稣是出熟的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或者我们从二十节读起吧。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是指着基督复活来讲的，他是出熟的果子。好，我们再读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从复活来讲。那么所以出熟节是代表基督的复活啊，我们要知道出熟节是代表基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和二十三节代表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和这个出熟有份。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个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看到没有，我们也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结果的意思就是代表成熟啊，在我们来讲就是代表成熟，不是代表复活。在主耶稣来讲是复活，我们是成熟。所以这个初熟节要献一捆活捆，不是献一根。如果献一根麦子，好了，那是代表基督，对不对？初熟了。但是献一捆就是还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也初熟了，也成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争取做得胜的基督徒，使我们也能够成熟，现在主的面前。圣经的是讲，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你成熟一个就背提一个，成熟一个就背提一个，不成熟不背提。好，那么我们读一个，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果，因为收果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果了。成熟就收果，没有成熟就不收果。今天我们说的是初熟节，那是最早成熟的那批基督徒就被提了，那是得胜的。没有得胜的，你看主耶稣是坐在云上，看到没有，有一个坐在云上的，
那就得胜一个提一个，现在就接着提
了。你听了啊，这个我来讲哈。那么主耶稣是坐在云上面，对不对？那么还有地上还有些庄稼，到了时候收了熟了，熟了一个就提一个。是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坐在云上，云就是代表半空，
是
不是在半空嘛，好不好？
像背提后啊，
哎，就是大灾难前就要有背提的，那也可以得胜者。
还有中间还有背提，
哎，中间还有留下来的，他也成熟了，他不拜那个，不拜那个兽与兽像啊。
哦，像成熟就背提
呢。嗯，那就成熟，
还有机会就对了。
有有有啊，但是你要经过大灾难了，大灾难那就苦了，好不好？要受逼迫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初熟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没有得胜的，就是。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在什么时候被提呢？那我们就请读启示录，还要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使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狱海滨树木你们不可伤害，跟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那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大灾难已经开始了，对不对？灾难已经开始了，我还不说大灾难，灾难已经开始了，因为天使不让风吹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下面他就应了什么？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要应他们的恶，就是因恶了，因为这一批以色列人要在地上要经过大灾难，神要保护他们。应了应以后，神就保护他们。
他应了没有被提？
没有被提。 那么你看第九节就不同了，此后就是这一件事情以后，应了以色列人的恶以后，那就发现一个事情，我刚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个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一批人就是首先的被提的人了，那就出俗火捆里头的人了，在站在基督中，你看这就站在哪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被提一定是提到宝座，不是提到半空。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半空，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都要复活，活在地上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那个不叫被提，那不是得胜者的被提，那个到半空中是接受主的审判，基督的台前审判台，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和罗马书十四章，等等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那就不是这里的背题，第七章的背题是提到宝座，看到没有，第九节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是站在宝座那里，得胜者背题是提到宝座。好，这是得胜者，这个是大灾难前还没有开始，先应了应，所以后面你就是大灾难来了，第八章就七号就开始了，那是大灾难来了，是灾难前的背题。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看到没有，不是宝座，被提到哪里，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有死了的基督徒和主降临还留在地上的基督徒，死了的复活了，还要先被提到半空中到云里，活的基督徒也要提到在半空中，不是宝座，在半空中与主相遇，这与主永远与主同在，对不对，当然与主永远同在了，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改变了，
那是包括得胜不就
是完全得胜的了，没有得胜不能够永远跟存在，
不不不不，好，现在非常清楚，这些人被提到半空了，请你注意啊，
包括得胜，
哎，这里头就的在这个半空怎么样，死了的基督徒这些都要去了，那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请读哥林，请读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什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常写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好了，我们都要见神的面，要说明了，什么时候说明啊，这个半空就是说明的时候，好，那我们再读一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罗马书四十四章是说要在神的台前，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那就多得很，基督徒都要向他跪拜承认。到那一天审判了，那就是审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也是告诉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呢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审判，但是基督徒都要审判。什么时候我们只有见主的面，那就是在半空。主耶稣是先审判我们以后，然后从半空再到地上，地上还要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以色列人。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同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审判完了，就要审判在地上所有活的不信主的人审判。这个还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是第二次的事，那是另外一次。所以启示录第二十章告诉我们，其他死了的人都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复活。那
不信的人呢？
不信的人没复活。那你看，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二十章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他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好，其余的死人怎么样？还没有复活。要到什么时候复活呢？那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第一批复活的是基督徒，死了基督的复活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那个时候我主要先审判我们。所以彼得的书信里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再去受审判，最好今天我们就先受审判。怎么了？我知道错了，我就不做了嘛，我就顺服圣灵了，好不好？圣灵天天在讲，实际上就是圣灵的审判。这句话你不能说，那件事你不能做，你要好好顺服。今天你顺服了，到那一天在主的台前没有话讲了，可能你就被提到宝座去了。为什么？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对不对？所以你见主的面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讲，人家就问他，假如主今天来了怎么办？主凭什么来审判我？根据什么来审判我？那么这个老弟兄告诉他，如果今天主来了，你就今天见了主的面了，你就要告诉主一件事情，主啊，今天你吩咐我的我都做到了，我都听了，你说我不能发脾气，我今天没有发，你告诉我今天谎话不能讲，我没有讲，你说我今天这条路不能走，我没有走，主，我里头完全按照圣灵的带领，我没有走。好，主耶稣就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好，好吧，那就是这样，你顺服了，那个审判他就不要审判了。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六节，齐齐庄稼出熟，你们献新数记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这个是庄稼出熟了，在民数记，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刚刚讲要献一个活捆给神，对不对？献给神了，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活捆摇一摇，献给神，这就叫 庄稼出熟，先出熟的祭给神。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献什么？二十七节要讲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据要用调油的细面，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了七只羊羔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好，这里所献的跟无酵节所献的每天献的是一样，对不对？也跟月所献的怎么样也是一样，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羊羔，还有素祭，另外还有奠祭。好，这是初熟。这个节，初熟的这个节，请我们注意，是在什么时候？初熟节。刚刚我们讲了，以色列人的正月，就相当于我们的三月份到四月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的初熟节就在正月，因为正月就相当于三四月了。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太阳很大的，所以大概是三月中旬他们就开始初熟了。所以它不是他们的三月初旬，是我们的三月中旬，是他们的一月份。很可能刚刚把逾越节过完，就要过七天的除酵节，很可能就在除酵节里头七天里头就出熟了，他们就要去献出熟节了。那因为那个是代表基督复活。好，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五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活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好，这个懂了。刚刚我们讲的是献活捆，对不对？活捆献完以后，这个活捆献完以后又要数多少天？七个安息日，对不对？七七多少天？四十九天的次日就是五十天了，所以这一个就叫五旬节了，叫五旬节了。好，我在这个黑板上啊，我把这个时间大概画一下，我画在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好看一点。假如这是正月，以色列人的正月，这是二月，他们的二月，这是他们的三月，这是他们的四月，以色列人的四月。他们的正月就相当我们的三月到什么到四月，就是我们的，或者叫西历啊，西历或者叫公历公元，我们是三月到四月，这他的正月。他的二月就是我们的四月到几月到五月，他的三月就是我们的五月到几月到六月，他的四月就是我们的六月到多少到七月啊，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所以正月十四号他过了逾越节，正月十五号他过了无酵节，对不对？无酵节刚刚我们讲有几天呢？有七天，是不是就过到二十一号？看得清楚吧？就过了二十一号。那么但是你看我刚刚讲庄稼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三月到四月中间就成熟了，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庄稼就开始成熟了啊，以色列人的庄稼成熟就在他们的正月，可能在除酵节这个地方庄稼就成熟了，成熟了他这里就要献禾捆了，对不对？ 出书界这里就开始先后混了，因为庄稼成熟了嘛，出熟了，这里就先后混。先了后混以后，他要数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一个月我们算有四个安息日，对不对？七个就差不多要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对不对？好了，很可能这里有一个安息日，因为二十一号嘛，这里有四个安息日，加这个五个，这里再有一个安息日，再有一个安息日，大概是三月中旬，五旬也到了，啊，懂这个意思啊？大概在三月中旬这个时候，这就在五旬节了。
我们的
五十天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是属灵的意义来讲，假如这个时候他的正业，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复活了，处处不是说主耶稣复活吗？主耶稣复活以后再到五旬节，就五十天了，五十天就到五旬节了，那就正好他的三月大概中旬是我们的五月到六月这个时间，懂这个意思哈？那就五月到六月这个时间，因为这是三到四，四到五，五到六，六到七。好，听清楚了。那么以后这就没有节日了，大概是五月中旬，他我们的五月中旬就是他的三月初或者三月中旬就没有节日了，都没有节日。一直要到他的四五六七，要到他的七月才有节日，很长一段都没节日。好的，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啊，我就用大家清不清楚这个图，清楚了吧？没有不清楚你可以问。好，两个立法哈，一个是他的正月是相当我们的三月和四月，他的二月相当我们的四月和五月，所以初熟的时候是在他的正月就已经初熟了，红很初熟正月。那么五旬节我们都知道那是代表建立教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七七庄稼初熟加上七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我们复活节大概都在四月也是对的
啊，
也是复活节，今年也是复活就在四月，
哎，四月啊，对了哈，对，好了，那么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啊，庄稼初熟是指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还有五十天才到五旬节。好，那就请我们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二章，
先读第一章，第六节，不是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讲论神国的事情？四十天，四天五旬节还没到，
对，五旬节五十天
还没到，对不对？他复活了有四十天还在讲。那么我们要看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取，便看不见他了。好，那么你看四十天之久主耶稣被截上身了，上升他的门徒怎么办呢？那你看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菲利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他们一直要祷告到五旬节圣灵才降临。你说哎，对了，他们祷告了十天，好，感谢主，这120个人看到没有，这是不是120个人啊，这恳心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了十天。所以到第二章，刚刚三弟兄讲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五旬节到了，你看这就建立教会了，圣灵降临。所以感谢神，使徒行传第二章特别把五旬节给你写上了，就让我们一推上去一算，所以那个初熟的火捆就是代表基督，初熟就代表基督。好，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把第28章把它读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读29章。29章是7月份的节气了。你看现在我们讲五旬节，就是相当于它的3月份，对不对？还不到它的4月份。那么它的4月、5月、6月还要到7月，差不多有3个多月、4个月没有节气的。所以到7月1号它就有一个节气叫做吹角节。吹角节我们在讲利未记就讲了，吹角节就是天使吹号召聚以色列人，那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吹角节。7月10号就他的赎罪日，那一天全体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主拯救他们。好，所以从五旬节以后就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到7月1号，就下半年才有节气，都没有节气啊，差不多有4个月吧，
没有
3个多月吧，
5月
不是，他们是3月，他的3月中旬嘛，
到他的，
他的要按他的，所以这两个立法你不要混在一起，一定要按他的算。你算我们就没有这么多了，一定是啊，
3个半月，
差不多3个半月，
3月中，
对，3个半月。如果他的初熟节早一点的话，那就可能3个半月还多一点点，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就明白这几个节气的意思。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从29章，那是7月1号又开始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7月1号和7月10号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不是为着基督徒的，不为我们，因为以色列人得救嘛，吹角节也是他的，不是我们。但是到了五旬节就是为我们了啊，教会建立了这一段是民数记29章第一节读起。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可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叫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据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1法10/3，为一只公羊要献1法10/2，为了7只羊羔每只要献1法10/1，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所的燔祭和铜线的数据，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数据，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前天我们已经上一次读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以色列人的节日，每一年的节日啊，是节日，是从正月开始，正月，那就是我们现在在黑板上给大家画了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红颜色写的字，1、2、3、4、5，后面有个7，1、2、3、4、7，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以色列人的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七月，因为啊，四月以后五六没有节日，到七月它才有节日，就是说上半年它有节日，下半年要到七月它才有节日，这是上次我们说过。那么下面一条线是写的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现在的西历，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历，代表我们现在的中历，就是我们的西历，也就是上次我们说过，以色列人的正月一月就相当于我们的三月到四月，这是上次说过，我们再把它重复一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四月，所以它的二月份就相当于我们的四月到五月，它的三月份就相当于我们的五月到六月啊，它是这样推过来的。所以它一它的一月里面，它的一月以色列人的日历的一月，这里有几个节气，上次我们讲过，一个叫逾越节，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得救。第二个节日就叫无酵节，我那里就简单写了一个鱼，写了一个无，无就是无酵节。无酵节的意思就是除掉罪，所以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就要除掉罪。逾越节表示我们得救，无酵节就是要除掉罪，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要把罪除掉。第三个节气叫做初熟节，初熟节，所以我们这里就写了三个节气：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这个三个节气都在什么时候？都在以色列人的一月份，正月，也就是我们的三月和四月，或者四月之间啊，三月到四月就是我们的三月到四月，他们的庄稼就开始成熟了，就有一个初熟节，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今天我们把它重复一次。那么他们的三月到四月就有一个节叫七七节，或者叫做五旬节。为什么叫七七节呢？就是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最后还要加一天，就是五十天，就叫五旬节。那么这个节气给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那里就建立教会啊。这是上一次我们讲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气，在上半年的节气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然后再数五十天就一个节气叫五旬节。好了，上半年他们就没有节气了。那么在他们来看，就是四月三月中旬，三四月他们的三四月之间没有节气了，一直要到下半年七月一号他们才有节气。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就是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知道盛会的意思就是这个会是圣洁的，就叫做盛会。那么在这个七月初一日，他们就叫做什么节呢？守为吹角的日子，就是吹角节。在那一天呢，他们要吹号啊，他们的号就是角。那么吹号节是什么意义呢？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么我们要注意出圣经 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读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你看，这里就是要吹号，天使要吹号，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要吹号，要用号筒的大声将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个叫做吹号节，或者叫做吹角节，是在下半年的七月一号。
选民是讲以色列人，还是讲所有的圣人？
好，现在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是主要是做以色列人呢？因为主耶稣叫做天上的云降临，对不对？这里讲啊，叫做天上的云降临，就是说他从半空到了地上，半空要到地上。那么在二十四章里面的降临有好多个字，降临有三个字，一个是主耶稣从天降到半空，这个时候基督徒怎么样？都到半空了，基督徒都到半空，一主降临。然后审判了基督徒以后，主就降在地上了，那个时候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了。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召聚了，把他的选民要召聚起来，吹好了。那么以色列人的召聚是在基督徒以后，基督徒都复活了，活着基督徒都被提到半空了以后了，才是提到他们。那么初一，七月初一这个吹角节，从七月一号，从民数记来看，这个吹角节就是召聚以色列人啊，召聚以色列人。我们相信基督徒也要召聚，不过基督徒的召聚要比他早，是到半空啊。那么那一天他们要献什么东西呢？七月初一日要献什么呢？第二节，民数记第二十九章的第二节，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这里说到他们要献的是公牛犊怎么样，一只，对不对？那么我们再读二十八章，十六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家公牛犊几只啊？两只。为什么是两只呢？圣经里面有讲，我自己觉得，因为这个逾越节要包括以色列人和基督徒。
正月十四
的，正月十四，你包括我们得救啊，我们刚刚讲了那个正月十四是以色列人被拯救，对不对？我们也说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徒的怎么样得救啊，预表基督徒的得救。所以我们来看七二十九章的七月一号和七月初十号，你看那个赎罪节哈，都是公牛犊怎么样一致，都是公牛犊。 因为这两个节气完全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为着以色列人。好，我们再读29章的第3节，铜线的数据，还有铜线的数据，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了，因为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只牛应该用多少细面，用多少油，奠祭一只牛要用多少奠祭的酒，这都有规定的。这是7月初1日，是作为吹角节，这个是代表以色列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要吹号，要召聚他们。那么今天的29章的第7节，7月初10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7月初4日是一个什么节日呢？好，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的23章。26节读起，利未记的23章26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4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卫圣会，所以那一天叫做赎罪日，专门给以色列人还有个赎罪日。赎罪日是预表什么意思呢？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新约的罗马书，11章，罗马书的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好，这个叫赎罪日，7月初10日。7月1号是吹角，把以色列人都召聚到主耶稣的面前。7月1号，7月1号到7月10号相隔10天，很短的时候。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讲少的意思，十这个数字是少。7月1号一吹号，7月10号很短的一个时间，他们嘴就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看7月10号民数记说那一天要有盛会，那是一个节日，7月10号。那么7月10号根据利未记23章就叫赎罪日，那一天是赎罪日。那根据新约罗马书11章，那就是那一天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那就是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他们要消除以色列家所有的罪恶。因为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正在打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顿的战争，打这个战争他们打不赢，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分裂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从东到西是很深的谷，他们就从那里逃跑了，拯救他们了。他们一看，原来这个降临到橄榄山就是我们弃绝的耶稣。好了，那个时候全家都得救了。不过那个得救的人数不是很多，请我们再读罗马书第9章27节。罗马书第9章27节， 赛亚是说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啊，那个这里说的得救就是相信主耶稣了。今天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相信主耶稣，他们还要献祭。今天以色列人不相信主耶稣，他们只相信摩西的律法，只相信耶和华是他们神，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得救，他们还需要有一个赎罪日，还要献牛羊，他们还需要。但是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到橄榄山打一场哈米杰顿城战争，好，以色列在那个时候看见主耶稣拯救了他们，他们全家在那个时候就得救了。哦，原来就是你，是我们祖先把你弃绝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好了，以色列那个时候剩下人都要得救。那么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中间有没有基督徒啊？现在有，但是很少。以色列中间有基督徒很少啊，他们也有聚会，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的主耶稣。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相信主耶稣的一生就不摆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了，就摆了怎么样，和我们怎么样一样的，和我们一样，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逾越节就代表他们得救，也代表我们得救。得救是一定要接受谁啊？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否则那个不叫得救。得救是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得救你一定要向主耶稣认你的罪，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第三个，你一定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最基本的，就叫得救了。他一定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以色列人很绝大部分都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罪状，就是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要看见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中间信主耶稣的人是很少。以色列人中间也有教会，但是少，信的很少，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主。所以这里讲的七月一号的吹角节，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召聚来拯救他们，那个召聚就是拯救他们，哈米就是战争的。拯救他们以后，他们看见是主耶稣拯救他们，他们全家都要得救，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没有得救，但是在那个时候得救了。这个叫做赎罪日，就是那个时候就除掉他们的罪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有一位救主，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啊，罗马书的第九章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好，那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的26-27啊，26-27节。
这个跟启示录第14章
啊，
这个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对，好，
启示录
第7章嘛，
第14章
啊，羔羊站在锡安山上，那个这个地方是不同了，这个地方是有144,000人和大家站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启示录里面，它开始是按照次序写的，比方开始有七印，七印以后有七号，七号以后有七晚，按照次序写。启示录写到哪里为止？写到11章就为止了。11章，你看我们读读启示录的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界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启示录到第7号就成了。我们再读第10章嘛，启示录第10章第7节， 但在第七位天使最后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好了，那么启示录实际上到十一章就完了，神的奥秘成全了，就是国度开始了。那么启示录从十二章起一直到最后都是补充前面的，都是补充前面的。所以你看十二章他就拿了一个大红龙了，对吧？天上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也代表从夏娃起一直到最后教会是一个妇人，都包括在里面，那就是解释前面了。启示录十二章起就是解释前面，所以启示录十四章也是解释前面。解释什么呢？解释有十四万四千人被提了，这十四万四千人是跟着神的啊。
这个是第一次被提的，
这个是十四万四千人，这个是十四万四千人是应该是在第一次被提，但是跟着羔羊的，这些人是没有沾染妇女的。我个人相信就是历代以来守童生的人，我个人相信历代以来有很多守童生的在主的面前。但是十四万三千，你不要按照数字来讲，不要按照数字，一定是十四万四千个人，可能不是的，因为十四这个数字就是十四万嘛，就是十二乘十二，十二乘十二，十二就是永远的完全，就是完全的完全，对不对？那是代表这个意思，十二是代表完全的完全，好不好？好。那么如果要读启示录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慢慢来读了。好，好，现在我们在读民数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一节有一个节日是吹角，这是第一个。第七节有一个节日赎罪日，对吧？好，这两个节日你看现在公牛犊都是怎么样以知，对不对？好，我个人相信这是指到对以色列人讲的啊，对以色列人讲。然后下面献的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就是第八节，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第九节，铜线的数祭要用依法十分之二，为了七铜线的数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了七只羊羔每只要献细法十分之一。这个我们都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已经给大家写过了，请你看讲义的四十七页。四十七页的第二条就是显燔祭、素祭和奠祭的配搭和祭牲的属灵意义。好，你看燔祭，第一只公牛犊要配搭素祭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奠祭的九瓣星，祭牲的属灵意义，公表征刚强，牛犊表征顺服。好了，这都给你解释了。然后这里的油细面依法十分之三的油就要半心，这里都给你讲了，好不好？都有。那么第二个，献一只公绵羊，公绵羊又要多少细面，要多少油，要多少酒。第三，一只羊羔要多少细面，多少油，多少酒。那么公绵羊是表征，公是表征刚强，因为是主耶稣是刚强的，绵羊表征义，这上次我们讲过了。然后一岁就表示嫩的意思，